欢迎大家回到篮球乌托邦的 Podcast， 我是你们主持人 Quan，
我是 Mike，
我是 Louis，
我是 Kai。
今天是这个11月16号，这个礼拜二的时间，今天也是 NBA 在美国时间是这个休季开，就是 Off Season 的第一天。对，然后今天是发生了很多的 Trade 啊。对，然后其实我们今天这个 Podcast 的第一个 Part， 我们就想花一些时间来讲一些 Trade。像是今天有发生像是 Covington 跟 Ariza 第三次回到火箭凤凰巢，对，还有一个湖人，终于把他们的这个后卫这个端补强，补进 Dennis Schroeder， 对，他那个 Lewis 以前的旧爱，
没错，
对。可是我们其实今天最想 zone in 最想讲的三个 topic， 第一个其实他并不是一个 trade， 他是一个 rumor， 就是这个 James Harden 说拒绝了这个一年5000万美金。2年1亿的这个薪资，想要去篮网。
我看到你 po Facebook， 你语气是超惊讶的。算起来一场赚多少钱？
60万，
60万美金，对，美金，
对。然后， God. 对，然后第二个是这个 Bucks， 他们为了留下 Giannis， 把这个阵容补得很齐。这个 Bogdanovich。然后第三个 trade 就是我们太阳迷终于补进了 Suns， 终于为 Devin Booker 找到一个传统后卫、传统控卫。
Yes.
对，然后我就想说，不然我们就直接从Harden 的这个 trade rumor 开始讲，因为这个最 juicy，
不只是传统控卫，是名人堂
是是，我们等一下会整个 floor 都给你。OK，
他在 Thunder 的时候，你好像没有 praise 他那么多。
干，我记得那时候只有我觉得他是黑马。
那时候 Chris Paul 是 wash up point guard，
对对对，完全变了。
他换了制服就进化。
What a narrative change！
Okay. 那 Mike， 你对于这个 James Harden 的 rumor 你有什么看法吗？
我觉得那个最近在所有的体育台都有讨论嘛，我们像 Perkins 出来讨论说，哦，对，那个两个招牌球星都想要离开火箭，那其实 Harden 的离开会是比较，就是他是基石，对不对？他会动摇那整个球队原本的设定。但是似乎 James Harden 也想要有一个 fresh start， 所以我们觉得他可能真的有可能会离开。那至于是不是一定要去篮网呢？我个人觉得去篮网的机会，其实我没有把他看得很乐观，因为我们刚才有讨论过，他的跟他功能重叠的球员的明星球员 Kyrie Irving 跟他的性质太像了。对，那就像他说，你看大家都是做很多美好的幻想，就是哇，大哥跟三弟要重聚了。对，以前雷霆他们三个人，他把他讲成那个三国志的刘备军这样子，对，他们要重聚了，对，很开心。可是不晓得为什么，这个画面总是觉得，如果你同时放 Harden 跟那个 Irving 一起在后场的话，对，你有想象吗？对啊，感觉好像蛮困难的。
只有一颗球，
对对，只有一颗球。
因为现在如果你去看这个 ESPN 像 Trade Machine 这种东西，如果他们篮网要 Trade Harden 来他们队的话，他们等于是要把 Bench 清空。
哦、对
，Chris LeVert
要付出的资产也太高了，
yeah, 还有 Jared Allen 这些人全部都得丢。可是我今天有看到一个还蛮有趣的说法，是就是台湾的篮网的那个 Facebook group 他自己 po 的意见。他说如果那我们就拿 Kyrie Irving 去换 Harden 呢？因为我跟 Mike 刚刚走过来的路上，
台湾
我想
要换田磊啊。
因为我刚刚跟 Mike 走过来的路上，其实我们就来讲说 James Harden 在很多方面其实就是一个 upgraded 的 Kyrie Irving， 在我觉得在决策上、在进攻能力上、甚至在防守能力上，他都是高于 Kyrie Irving 的。大家就想说，如果是这样子 trade 怎么看？还是你们觉得篮网应该来组个三巨头，然后把板凳清空？对，看你觉得呢？
其实我觉得我个人是没有很喜欢这个 James Harden 到篮网这个风向，因为我觉得不管是对 James Harden 或篮网，我觉得这个 trade 都是不适合。不管是我们刚讲到就是薪资能不能 match， 这是很大问题。如果要 keep 住 Kyrie 跟 KD， 然后换 Harden 的话，是他们整个板凳全部清空，然后板凳全部都变那种什么扫厕所在那边打这样。那如果是换 Kyrie 的话，我觉得这其实也不好，因为其实即使他们换 Kyrie， 他还是要再多加可能一个球员，为什么？因为来薪资上还是有差距。那 James Harden 过去，我觉得他已经脱离了，就是以前在Harden 以前在雷霆那种就是常常打 off ball 那种打法已经过去了，已经差很久了。他现在跟 KD 两个人，如果我觉得两个要分球的话，我觉得那个相似性会很高。所以我其实没有很喜欢这种，没有很喜欢这个 trade。
我们上礼拜讲到 heliocentric offense， 对不对？我觉得 James Harden 一定是要担任核心的，对，他是、
yeah.
对，就最明显的例子。
但其实讲到这个 rumor， 其实我自己觉得是我抱持的比较乐观，但对于就是我对于 Kyrie Irving 不喜欢的程度，我觉得我会建议，我会比较希望篮网把 Kyrie Irving 交易掉，去怎么讲，就是 minimize， 就是 他们的可能就他们的缺点太被放大，
相似性嘛，
对对对对 对，就是相似性太大。因为我觉得就是 Kyrie Irving 再怎么讲还算是就是 like 还算是一个 All Star 的就是 Point Guard， 就是我相信他的交易价值还是有的。而且当 James Harden 离队之后，我相信火箭队一定也会急需要找一个就是也是明星等级的球员去
维持他原本的系统。
对对 对，至少不要就是好像说啊，这一队真的就全部都是 G League 的这样。
全部都是 G League。
对啊，可是而且我觉得我比较看好的点是因为 James Harden 有表明明确说我就是要去篮网，所以我觉得他可能是真的为了他可能真的是想要赢冠军，或者至少就是 like, 就是真的变成一个 contender， 就他可以愿意牺牲一些东西去磨合进这个队伍里，
5000万啊，
5000万，
对啊，他连5000万，他连5000万都不要，他，我相信他球权一些不要，我相信他应该
不愧是三 D， 一定要跟大哥重聚。不过我想到就是篮网之过去有组那个三巨头的历史，对不对？他当时把半个 Celtics， 我们其实 Celtics 这好像有 rumor 说他们很想要 Holiday， 对不对？这也是
已经
来不及了，对对，来不及了。哎，但就是说，但那个时候把大概整个 Celtics 的两个明星挖过来，再加一个 Joe Johnson，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我就是说打法重叠上面好像就有一点问题。好，当时他们，他们控卫还是 Darren Williams， 对不对？
Yeah。
对对对，就是一个真的很轻度很高的球队，但是有两个主将都是 ISO 型的 ，Joe Johnson 跟 Paul Pierce， 每集都会提到他，好棒哦
，Paul Pierce，First
Ballot Hall of Famer， 莫名其妙出现的 Paul Pierce，
就提到他，对啊，就是对，就是他们的历史好像说主三巨头之前不是很成功。不晓得说这次会不会重蹈覆辙。
可是这次总教练不一样，总教练是
对
，2 times MVP，
Hall of Famer，
开的眼睛有湿湿的。
可是我觉得这还是你在很多方面来看，这的确是他重到2013年的复辙。因为当时篮网如果他们真的清空板凳的话，那其实就跟他们当时做的一样，只是当时清空的更惨，当时清空是所有的首轮签，他们熬了7年，才终于在2019年幸运的拿到了 KD 跟 Kyrie Irving。
对，
你确定你要为了组三巨头这件事情
赌上你的未来？对，
重点是现在 NBA 没有什么三巨头，我觉得你没有一定要三巨头，你也可以 function as a championship favorite。
就像湖人啊，湖人就是二巨头而已啊。
对啊，
对啊。不过其实我觉得，就以事情发生的可能性，我认为可能性其实是高的，就是因为我觉得现在 NBA 尤其是那些总管。他们就你不可能去赌上你的 career 去说我们没有这个机会可以去做这交易，把这明星交易过来而不去做。我认为没有任何一个 NBA GM 有这个 guts 可以去说 no。所以我认为他们最终应该还是会去做这件事情，只是我认为以篮球的层面去看的话，我其实是没有保持很乐观态度去看待这个阵容。
对于 KD， 我是觉得斟酌点是在于 Kyrie 跟 Harden， 因为 KD 我们看过他是在勇士可以打无球，
yeah。
然后他可以发挥到一个极致。
他就是那么好的球员，你要他怎么打，他都可以表现得很有效率。
对，
而且其实 KD 有一个小小隐忧，就至少我是蛮在乎的隐忧。
Achilles。
对，你看 NBA 多少个 Achilles 的球员就爆掉之后，几乎都很回来，即使回来了，那个表现也都是跟以前就是相差很多。
可是我觉得他如果就算只当 sharpshooter， 还是守不住啊。
是，他可以，可是这就跟 prime KD 就差很多啊。我们很多人都还是 expecting KD 是可以至少回到80%以前的 prime KD。如果他变成就像 Rashard Lewis 的话，那他就已经不是以前的 KD 了。
如果我们把这个 dynamic 换一下，一样组三巨，让篮网组他们的三巨头。然后我们有一个大概可能65%、70%的 KD 当三 D，然后有这个超强的后卫组合，这样子你们会比较看好吗？
然后拿不到球，当三 D 没有用啊。
你说 Harden 吗？
对啊，怎么会拿到球呢？
Harden 以前明明就可以打无球，但是 Mike D'Antoni 跟 Daryl Morey 把他养坏了，
真的是这样啊，
当 Steve Nash 在养啊，
真的，把他 Steve Nash 在养，
差不多啊。
其实除了篮网之外。因为 Harden 是自己表态说他想去篮网，但是其实有一个 secondary 的这个 narrative 的 floating around， 就是 James Harden 去76人这件事情。对，因为他们是说，我目前看到的一些 rumor 是像说，因为76人并没有说太多 trade asset， 尤其像 Al Horford 跟 Tobias Harris 这种不可能 trade 掉的人。
对对对，
他们说 Ben Simmons 换 James Harden， 把 Daryl Morey 的旧将换回来。然后在一个搭配的你一个搭配角度上来看 ，James Harden 也比 Ben Simmons 适合 Joel Embiid。 所以我看到
如果他们真的用 Ben Simmons 交换到 James Harden， 这真的是 like officially 最史上最 2K 的一个
oh. 可是你们会这样会看好吗？
好哦，你说如果他们
真的这么做
的话，
因为 Morey 现在掌局那个七六人 啊，所以他
一去的时候就已经有 rumor 说他想要 James Harden。
对，我觉得如果他们交易来 James Harden， 我觉得对七六人是非常好。
对啊，
可是我觉得还是有难度，就以七六人那一方面，因为你要付出多少，对，就 asset， 你要付出多少人才能换到 James Harden？
而且我要讲一点，其实我之前有提到，就是撇开如果他们真的组队了 James Harden， 撇开 James Harden 跟 Joel Embiid 之外。其他人就像你刚刚讲 ，Tobias Harris、Al Horford， most likely 他们还是会打先发，然后他们是摆脱不了，七六人是摆脱不了这两个人的。可是他们这两个人都不是，他们这两个人都不是 catch and shoot shooter， 就是他们会投三分球，但他们对于 catch and shoot 这件事情很不在行。再加上他们本来自己 Tobias Harris maybe 有一点，他自己创造进攻的机会，就是这两个人能力也是不强的，所以其实我还是觉得说。
他们的阵型没有很配 Harden 的，
对，我会觉得是，我会觉得可能是个 upgrade， 但是 championship contender maybe not，
就可能在电动里面看来账面很漂亮，
对对对对对，就两个人数据超高，就是一个很 lethal 的组合，可是其他人就是超烂，
没什么用。
可是我觉得比起篮网去拿 James Harden 换 Kyrie Irving， Ben Simmons 换 James Harden 这个 scenario， 我觉得是比较有可能的。
嗯，
除了就是火箭可能会比较想要 Ben Simmons 之外，火箭其实现在已经。正式的要踏入重建期了。他们 Russell Westbrook 早就已经说要卖我 ，James Harden 现在跳出来。
I mean, 他们又赢回 Ariza。
呀，说真的，对啊，今天这个 Ariza trade 完全就是他们重启这个按下重建按钮的第一个 move。对，所以其实拿 Kyrie Irving 去换那个 James Harden 对火箭而言，可能道理比较没有那么多，因为你现在 lock into a long term deal， 然后 Kyrie Irving 比较老。
嗯，
然后 Ben， 可是如果是 Ben Simmons 的话 ，Ben Simmons 就你可以拿他当做你的新的舰队主轴。
嗯哼，
对，所以我其实觉得七六人这个 narrative 是还蛮有趣的。
嗯，
对，
因为毕竟还没发生嘛，所以其实还是有可能的。
对，对，没错，没错。那这关于这个 rumor， 你们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如果没有，我们就会直接 move 到下一个。
好
，OK， 那下一个其实就是 Bucks 啊 ，Bucks 现在是做了一连串的 move， 第一个最大的。交易来 Drew Holiday， 然后把 Eric Bledsoe、George Hill 还有三个未来的首轮签，还有两个 two swap picks 把它换掉，换回来就是留下 Giannis 的机会。说实在话，
嗯，
然后接下来就是以 sign and trade 的方式把这个 Bogdanovich 换到这个从国王换到公路队上，等于是其实这样你看他 Drew Holiday、Chris Middleton、Bogdanovich、Giannis、Brook Lopez， 他们现在可能拥有全 NBA 现在最完善的先发五人。
对，
可是就是他们有点牺牲掉板凳，像是 DiVincenzo 这些人，
嗯，
然后
还有 Ilya Sova，
对对，还有 Ilya Sova， 对，现在他们的第六人是 Kyle Korver， 对，可是为了 Giannis， 因为 Giannis 明年就是 free agent 嘛，
嗯，
就这是你必须做的。然后已经有风声出来说，好像是 Mark Stein， Yahoo 的 Mark Stein 说 Giannis 已经跟公路表态，他愿意签五年约。一次续五年 ，Yeah， I don't know if that's a smart move。可是你们觉得公路这样做，对于他们冲击明年的冠军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吗？
我觉得同样的问题就是我们刚才有评论过，就是当你把板凳一口气，而且我觉得 DiVincenzo 之前我看过一些他的就球技的 review， 他也是有一点潜力新星的感觉，他至少可以成为一个第六、第七、第八这个位置的轮替很好的球员，而且之前他有时候顶上来就是上去偶尔先发一下打得不错，
没错，
我觉得他们真的是有把一个有未来的人交易掉。那再来就是说有没有可能因为几个重量级球星现在凑起了五门旗漂亮的阵容，就产生一些 gravity， 可以让有一些球员比较愿意降价投靠，对，如果是能够达成这样的效果，那其实像今年他们虽然被公路虽然被热火克掉以后，显得好像Giannis 的声势下降到一个程度，但是我觉得其实他们的那个竞争力其实都还是在啊，对，他那种进去里面无敌的打法，你不可能每一场比赛都用热火那个方式来跟他应对嘛，所以其实他们仍然是一个很有竞争力的球队，只是说后续能不能再吸引到从自由市场上面吸引到足够的愿意带枪投靠降价投靠的球员，那维持是东区的强权，这可能就要再有待观察。
嗯，
我觉得就是我相信他们已经应该说操作来说，他们的 GM 就是他们的 front office 已经应该是把他们就是他们已经做到最好了，就是这是最极致的。你真的拿出一支先发是，就是我觉得应该是最完整的先发了。
嗯，
所以虽然说现在板凳真的没有人，可是我觉得其实 其实自由市场还是有一些就是 like 可以用，就是真的可以用的角色球员，其实他们就是签一两个，最多其实我觉得最多两个其实就够了，就是因为他们这五个人当然也不可能是五个人五上五下，同时五上五下，就是他们一定是轮流换嘛，那所以这些先发球员如果跟替补球员在搭的时候，其实他们相较起来，他们还是一支很强的球，就是那支球的，就是他们不会掉在那个时间当中不会掉太多，所以我觉得就是对他们来说其实还蛮好操作，因为其实你想想看，去年大概去年暑假这个时间，湖人也是这么惨啊，全队只有两个人，全队只有34个人，
对，效应就产生了，
对，可是你看他们最后还是击出了一支冠军球队
，LeBron 小弟战队，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其实他至少现在有把他们就是最需要的五个人弄出来，其实我觉得就够了啦，老实说，
所以这逻辑基本上是板凳球员好补。但是能把你的
五门
先发 对放到最大化，那才是当务之急。
而且我们之前就一直在提到说，现在Giannis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没有另外一个可以帮他处理球的人，就是懂得帮他处理球的人。Jrue Holiday、Bogdan Bogdanovic 其实都有这个能力，所以我觉得就根本就是除了补上这个还买了一个保险。对
对
啊，
这其实是我想补充的，因为你们都知道，我一直以来都是提倡Giannis应该打一个比较偏纯中锋的打法。补进 Jrue Holiday， 虽然不是 Chris Paul， 不是那种 like point guard， 可是 Jrue Holiday 仍然是一个相当优异，就是 like 联盟 top tier 的控球后卫，
就是感觉越打越有经验，他越来越知道自己在干嘛那种感觉。
而且他们把 Bledsoe 换掉，补进 Jrue Holiday， 他们防守的那个等级并不会掉下来，
暴增吧？我觉得，
我也觉得是，
Holiday,
我也觉得是提升。
对啊，
我觉得就 at the very least 他会是同一个等级的，因为 Eric Bledsoe 今年是 defensive first team， 我觉得我们不能就直接来抢他，对
对
对, 對。可是就至少会是在同一个水平上面，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可是 OK， 可是他们把三个首轮签还有两个 pick swap 丢掉，那等于是他们未来几年他们这个阵容就是这样就 set 了，他们的薪资也不会有太多变动。对，所以如果这个阵容打不出来，很有可能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
boom or bust 的 situation。
可是我觉得那就是就像今年火箭啊，就是没差，那就全部打掉重来，
说哈了，
对
啊，
就是真的是说哈了。
我其实我的意见跟就是快你刚刚讲的那个引诱蛮比较接近，就是我其实没有那么看好这几个 move， 因为我认为就是像你们刚讲这几个 move 有一点 desperate， 有一点就是让外界给公路的感觉就是他们就是豁出去了。那我是没有那么乐观，就是看到这个新阵容，觉得说哦，这就是公路要准备夺冠阵容，就是我第一眼看过去我没有这样感觉，所以我觉得。就像快你刚讲，浪费也不是浪费，可就是花了三个未来第一轮签跟两个降格的那个 pick swap， 我不确定这个阵容是不是个 contender squad， 毕竟 Bogdanovic 我没有看过他在季后赛演出过，那 Jrue Holiday 我们在季后赛有看过好几次，那他确实也都 like 就是
打不错，
可是我不确定就是当公路真的到了季后赛第二轮或是。东区冠军赛，假如说他们 they make it there 的话，他们这个 squad 是不是真的能就是弥补公路过去这两三年来在东区季后赛的缺点？像例如说他们的禁区防守，尤其是在季后赛的时候常常被 exposed， 那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禁区内线只有一个 Brook Lopez， 还有 Robin Lopez， 可是 Robin Lopez 基本上是 non-existent。那 Brook Lopez 我们都知道，他不是 he's not known for his interior D， 他就是一个一直在他以前。曾经是一个 like 内线防守 OK 的中锋，可是现在 like 很明显他在 pick and roll 的 game 中常被 exploit， 然后在季后赛就被看穿了这样。所以其实我认为公路内线其实有这个补强的需要，可是他目前他们花了他们超多 resource 在后场， which 我认为是合理的，因为 Bledsoe 跟 George Hill 最近几年季后赛都打很烂，然后其他像
例行赛也还好。
Yeah, I mean, Bledsoe 例行赛都还不错、
啊，防守也很好、啊。
Yeah, 防守很好。But like, 然后像 DiVincenzo like 一直都没有什么上场机会，然后所以 like 这几个球员我觉得都是 expandable， 只是我认为就像宽刚讲，多花了三个 first round pick， 我不确定是不是那么值得。But like we'll see。
你刚刚说 Brook Lopez 防守的隐忧，你是指他的 versatility 就是防外围？
没有，就是在就是 like 一切在季后赛 like 尤其是。
他就比较慢嘛，
被小组配合，对，他就是他的 instinct 没有那么好
哦、因为我想为他平反，是他今年有 NBA 就是当他在防球员的时候，他可以把球员防到联盟第三低的 field goal percentage。所以我以为你在讲内线，就因为内线来讲，他今年是最好的内线防守员。
你讲单防的时候的，
没有我比较不在讲就是个人一对一单防，
你说团队防守，
就是团队防团队
pick and roll 换防的时候，
就他在团队防守里面的那个他的能力，他的重要性，就是。以前可能三四年前 Brook Lopez 在篮下的时候算是一个like respectable defender， 可是现在来他常常就是尤其是现在球轮转太快，很多时候就会 like get caught off guard，
因为他慢嘛，
就他慢，对啊，
如果讲简单的话，对，那因为那你会不会觉得其实公路在像是中锋这方面引诱可以利用今年的 free agency 去补一个人来之类，补一个像是 Mason Plumlee 之类的功能性超级单一，就是拿来防守的中锋，有没有办法利用这个 resource 来补上他们？你觉得他们的隐忧这样子？
我其实觉得那几个中锋的速度，像我们刚才想到一个那个，我忘记他 first name 叫什么 Leonard， 他叫
Myers Leonard，
对，我觉得就球场上他对，of course not that one， 对，你在球场上看到他们的速度感，我就觉得差不多，就是可能会面临那种球倒得很快的时候，对，或者他们有那个 pick and roll 直接来挑战他们的时候，他们可能被他 split， 然后就对，所以
如果 Dwight Howard 呢？
我就觉得是有速度型的中锋，就像我们今年看到几位就是年轻的打出来的，我觉得可能中锋他们当打之年的年龄会下降到一个程度，对不对？当你到一个年纪上，你又是 big man， 你的膝盖负担很重，你的那个你的 lateral movement 一定会有影响的时候，当然他没有办法跟上一个速度。那如果说可能白人球员又稍微比较有点劣势的话，那他们可能老化速度就更快，就是更容易看到他们失去速度，然后没有办法称职的守住位置的情况。我想看应该是想要批评说那个速度这一点吧，
其实我觉得就回应宽刚的问题，我觉得如果是 like 找到一个像 Serge Ibaka 这样，就是有一点 mobility， 然后篮下的那个就是他的就他那个他 post 出来的那个 threat 够大的话，我觉得就是一个不错的 addition， 不一定实质上我们会找到可能三年前的 Ibaka， 可是如果还有 60% 的他的话，我觉得
Ibaka 现在几岁啊？他应该有三十以上了吧，
三十出头，三十一，
对啊，对啊，对啊，他其实可能也该慢了，
巅峰末期，
对啊，巅
峰
末期，
对啊，他有一个 talent。But that's not
good. 尤其是
煮饭吗？
煮饭的，
我们 food chef，
给 KD 吃奇怪的食物，
他给 Kawhi 吃牛屌，
对，
然后 Kawhi 就转队了。
没有，尤其是他会投三分球，我觉得蛮重要。就是他是来，我觉得 Elias Sofa 的进化版。
他给 Kawhi Leonard 吃那个，其实他想表达到底是什么？我很好奇。
Get off my dick！ 对啊，可是我其实觉得 Brook Lopez 这个点，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会有这个隐忧，因为的确他们应该要补进，就是公路有其他地方要补足，可是他们却把那么多的 assets 送掉了。的确，
这是我最大的问题。
我们不是要来单一欺负 Brook Lopez？
就我认为那些 trade 也都是 upgrade， 只是是不是真的就是那种就是一个 championship type of deal？ I'm not sure about that。
这个未来公路这个制服组怎么补强，在未来这几个礼拜会是就是我们要继续看下去了。
说明他们季中就把 Giannis 交易掉，有可能。
Press F to doubt.
OK， 那我们就来到今天这个最大的 blockbuster 重磅交易，
没错，
就是这个 Chris Paul 到太阳，对，然后现在雷霆变成 Loot Door 的球队。
不是 SGA 吗？
那是谁？ OK， 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 trade。 他们雷霆除了送出 Chris Paul 之外，他们还要送出 Abdel Nader， 然后太阳这边则是送出了Ricky Rubio、 Kelly Oubre、 Ty Jerome、 Jalen Leck， 是吗？是他名字念法吗？
Le Q
吗？
Le Q 应该是法文之类的。
The Queer，
他明年就不会 NBA 了。然后还有2022年的首轮签，所以太阳也是丢出了一定的这个 assets， 所以看你是怎么看这个 trade 的？他们明年会进冠军赛吗
？Dude，
the real million dollar question，
可以不要这样吗？
其实看感觉蛮爽的。
他超爽，他在 group chat 一直说我湿了，我湿了。
不是 我说他被问这问题，他也蛮爽的。
不是 我正要回答，我正要回答你的问题，然后你就直接丢给我一个 hard hitting question。
看你觉得你还没有出生的儿子，有一天会上 Harvard 吗？我就很开心这样问我嘛。
Hard hitting journalism。
对对对，
没有、啊，我真的超喜欢这个 trade。就其实我从来一个礼拜前的时候，网络上传沸沸扬扬说哦 Chris Paul 可能去太阳的时候，我就觉得，如果太阳真拿 Chris Paul 的话。
没人祈祷，
没有，我就觉得 ，dude， 我们真的非常有机会，可以在季后赛有一番作为。
第二轮吗
？You never know 我认为 Chris Paul 真的是 like perfectly complement 这个现在太阳的这个阵容。嗯，尤其是我认为我们没有交易掉，就是几天前很传闻很凶的 Cameron Johnson。就那时候，很多国外媒体在那边写那种运动写专栏，都说哦，太阳队有可能会送上那个 Rubio 加 Cameron Johnson 加什么 pick。然后我就想 ，dude。不要 trade Cameron Johnson， like Cameron Johnson is gonna be a stud， 所以我就想说 like，
both starting with ST，
yeah， but like 我就想说，如果我能用 like Rubio， 然后 Oubre， 其实讲到 Oubre 这其实有点争议性，可是我认为 Oubre 就是交易掉，其实对太阳长久是好事。
嗯、他要变 free agent 啦，
对，
他会变超贵，
知道他的合约年，所以他只剩一年而已。Yeah. 然后第二个就是 like Kelly Oubre 其实。他进攻上 like, 今年爆发是很不错，平均在19分之类，可是他其实打球方式 很 inefficient， 反而是 like Cameron Johnson 跟 Mikal Bridges 这个 season 我们已经看得出来，就是 like, 已经 mature enough 可以独当一面，然后再加上他们俩都是那种 like, 就是 prototypical like 3 and D player， 他们配上 Chris Paul， dude, 我只能想一下他们会有多少 lob、yeah. 然后再加上 Chris Paul 跟 like, Devin Booker 的配合， dude, 一定这就有点像是 like缩影当年那个 Steve Nash 跟 Jason Richardson， I mean not really， but like 就是那种
穷人版，
yeah 的那种感觉。然后 like 再加上 like Chris Paul 跟 Ayton， Chris Paul 合作过的中锋 like 通常数据都很不错，
yeah，
所、so、以、like, 我只能期待 like， dude， 这个球队完全就是 like 为 Devin Booker 跟 Chris Paul like 而转绕。I mean I'm super happy with it。
那你觉得他们季后赛明年会带什么席次？
我觉得七跟八是一个合理的 expectation，
yeah, yeah.
没有到七，没有到季后赛的话，我觉得就是个 fail experiment。I mean， 绝对是，
就变 Shaq 的
09年一样。零九年还好是 like 我没有把 core， 我没有动到 core 就交易掉 Shaq， 因为说 Shaq 已经是 like。
胖子
已经是骨头了，Yeah，
骨头。你提到 CP3 的那个健康的问题，对不对
？Yeah， 对我因为我、
yeah.
这是我其实对这个 trade 最大的隐忧，因为如果大家都健康，我觉得这是个双赢的局面。Sam、
yeah.
Presti 五年里面会有15到17个 pick 受轮签，嗯，不可思议。然后
他跟那个什么那个塞尔迪克那个 Danny Ainge，
Yeah， 2013年他是如法炮制、啊，
他们俩在比说谁那个签最多，就哎、欸、我有13个签，哎、欸、我有15个，
对。这个 Lewis 不太同意，可等一下我们可以让他补充。然后刚刚讲到 Chris Paul 健康的问题，因为他其实在今年以前的前三年都没有打到70场比赛，
嗯，
就是然后他在2017年打勇士的那个西区冠军赛，他生涯最重要的一场比赛他直接因伤缺席，
那真的超可惜的哈。
对啊，
那个火箭看起来比现在刚刚被干掉的火箭更 promising，
强大概什么3成吧？
对，我觉得有。
对啊，他那个系列赛跟勇士真的是你来我往， yeah，
真的
不相上下。
那年他们赢了，他们应该赢冠军，因为那年其实真的很烂。
对啊，
对，然后 对，对，所以这是我的隐忧，就是我并不怀疑 Chris Paul 在场上，尤其是你刚刚讲 Ayton 那一点 ，Ayton 真的会被 Chris Paul 带起来，带不止一个 level。
嗯，
然后就连是场下他都会带来一个赢球的文化，虽然他只有去过西冠一次而已。可是没有 Chris Paul like，我只有 good things to say about him。除了伤病
吗？
一次就有是那个
勇士那一次，
对对对，
哦耶耶耶，
对对，你不要这样，他有去过一次。
靠，我记得以前我说很喜欢 CP3， 你是呛我，
我吗？
没有，他以前就是他进不了习惯了，
哦对啊对啊，
他过不了第二轮啊，
因为他以前快艇啊，
对
被欺负。
因为以前黄蜂的时候没有进过习惯，快艇的时候就也没有嘛，就是只有到
火箭
才去过呀、
啊。
没有，我们真的不那个时候不知道他可以在雷霆又有第二春，哎，转第三春呢、欸嗯，对不对？
Yeah，
对啊。
可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他雷霆今年还蛮健康的。打得很好，
对。
可他在前一年他并不是这样的打法、
嗯，
就是有人在说雷霆这一年才是真正的 Chris Paul， 可是我也有人看到说雷霆这一年会不会是他打最好的最后一年，
回光返照的感觉，
回光返照。因为
I mean,
Chris Paul 35岁，
这是个 legit question 啊、
yeah. ，
他的健康跟他 like 他又老一岁，他现在36、37，
对他今年就要36了。
你刚才讲的好像把他交易到太阳是要接他出院的，
可太阳一楼，太阳一楼。
I mean, 伊隆没有，没有，伊隆是上个时代的事情。
哦，伊隆走了，
我不确定。
哦，是伊隆，不是
伊隆。伊隆 can't save himself。
喂，这不是什么华佗？伊隆是很多人，不是只有一个人。
然后伊隆走了，伊隆刚出院。
没有，我是听说，就是太阳的老板 Robert Sarver 在好几年前就把就是号称伊隆的那一群人很多人给裁掉。所以以前的那一龙的那一群好像只剩一半，就是我不知道是明确是什么。给我看很多太阳人就说
0.5龙，
半龙吗？
半龙。
不呀，我认为你刚刚提出的 concern 是很有道理，就是 CP3 能不能至少打个什么50场比赛，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没有他的话，那我们不过，所以我觉得他健康问题，我觉得太阳，我自己的 like my own opinion 是，我觉得太阳有机会会在这次选秀，就我们待会会提到会选个控卫来就是算是在 Chris Paul 的背后就是拜师学艺，然后如果 Chris Paul 有问题的话，那个人就顶上。
没错，
所以我认为太阳这次很有可能会就是可能往上交易去交易到更高的那个 pick， 然后去选控卫。
对。OK， 那我们刚刚还有讲到，就雷霆现在 stockpile 了超多 pick。路威，你对于这个有什么看法？
我先讲这个交易好了，就是
OK，
我自己其实觉得，目前短期来看，绝对是太阳赢这个交易，就是
当然，
因为他们现在阵容就是看起来就算在西区里面，还是看起来非常 promising， 就是他们先发摆出来其实也是很好看，就是先发阵容摆出来其实也是很好看，而且我觉得 Chris Paul 去，其实他现在去太阳，老实说，就是去年 upgraded 的雷霆啊，就是中锋更强。arguably 你可以说 like 大前锋，因为 even 大前锋跟小前锋这位置，我认为也是个 upgrade， 因为 Mikal Bridges 跟 Cameron Johnson 都证明了他这次在 bubble 都证明他们是已经熟悉 NBA 的打法，所以他们也是 like 就是很好很称职的先发球员。然后当然 Booker 不用说，绝对我自己认为还是高于 SGA 的，所以我觉得他反而是如果他可以把雷霆带到季后赛，那我当然相信他可以，就是带给太阳，绝对就是一定是可以带到一样的，至少最少最少一样的地方，这样。但好，那我就来到那个，来到雷霆，就是整个
一直领孙伟权，
整个就是 hoard 整个所有 NBA 的 picks， 因为我自己其实是觉得说，怎么讲，选秀权这种东西，我觉得是很像，其实对我来说。球员就像现金，然后选秀签就像股票，
okay.
就其实就只是看你说，当然股票我们都知道，要你到真的兑现的时候，你才知道你到底是赚还是赔。所以我觉得你赌的东西实在是太大了。雷霆现在 Chris Paul 再加上 Chris Paul 走了之后 ，like 而且还有 Dennis Schroder 也走了 ，like literally 你全队真的只剩下 Steve Adams SGA Dort 再就 Dort。就是这一队看起来很有潜力，就是明年拿就是第一顺前三顺位，我自己觉得是这样。
卤煮
对，然后当然他们今年也有两个首轮选秀权，那也一样是25跟28，就是这种东西，这种当然有可能你选到一个 future all star， 但我不觉得今年的选秀你会选到什么好东西。
今年雷霆的签位是
没有，他们自己没有，他们自己就是哎、欸，我不确定他们有没有，反正他们就是25跟28，他们今年的就是二五，我蛮确定就是25跟28。所以我觉得，我觉得他接下来，当然接下来你几年，这几年到2027还是2026，你都有很多 ，like 每一年都有最少三个选秀首轮选秀签，这当然是很 promising。可是你要怎么把那个选秀签真的去兑现成就是可以用的球员，我觉得这是很重要，因为其实。你如果真的单纯好，你就这三个，你就每年都选三个很 promising 的 prospect， 你也要等他们成长啊，就是你也要给他们时间去真正蜕变成一个巨星。就是我相信一定会有人提说 Celtics 的例子 ，Celtics first of all， 他们现在还是没有拿冠军，second of all， 他们也是用了大概现在也至少三年以上的时间，然后他们才有今天这样，大家觉得说哦 ，Jason Tatum future All Star。Jalen Brown 也不错，就是一个很好，也是算是 All Star 等级的球员。
养成是很重要
的，对，所以养成其实很重要。所以我觉得他把他养成就是重建跟养成这个时间拖得太长，目前看起来的 plan 太长了。就是我，因为我不觉得你可以拿依现在的球员身价跟现在怎么讲 NBA 总管他们的操作，我不觉得你可以拿三个首轮选秀钱去换一个 like starter， 我不觉得。
你说今年的那个
没有，我觉得不管每一年，我觉得都很难，因为现在就是大家都已经发现到说，哦，就是怎么讲，就是他们如果找到一个 starter， 他们就要想尽一切的办法，就是把他们锁死，
嗯，
这样。所以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就是他这样有他的风险在，当然投报率我相信绝对是很高，要不然没有人会。我当然相信，就是我当然也很怎么讲，也觉得他很厉害啊，就是怎么可以把这么多的选秀首轮选秀钱就是放到自己身上。可是我觉得他要怎么去真的
操作在经营那些，对
对，我觉得是其实是很困难的，因为老实说 SGA 是你未来的基石嘛， like maybe not。他今年有 Chris Paul，欸、yeah right， 对对，你也会觉得说他这是未来的，他真的是下一个 Kawhi Leonard 吗？没，不太可能。所以那你的下一个基石到底在哪里？我觉得是这样。
嗯、其实今天在录这个 podcast 之前，我决定跟 Louis 有过这个 argument 了。我的 rebuttal point 其实蛮简单，就是两个点。第一个是他们到2026年一共会有最少15个首轮签，最多17个。
嗯哼，
这些签其实很多根本不会拿来被选人。他们会被拿来 package 变成这个 trade sweetener， 然后把它交易出去。
嗯，
然后再来就是，如果今年雷霆，应该说 upcoming season 雷霆真的很烂的话，他们自己的钱很有可能是 top three pick。如果他们选择 tanking 这个 route 的话，所以我觉得那样子的方法其实就是选进一个未来很有 potential 球员的最快的方法，这个速成法。然后第二是养成这一点，我其实到对于雷霆，尤其这一队，我并不会太担心，因为雷霆一直以来都是透过 draft。在选球员、嗯、他们是小市场 market， Sam Presti 一直以来是联盟做这件事情做最好的人、
嗯、
Westbrook Harden Kevin Durant Serge Ibaka 还有
Reggie Jackson，
对 Reggie Jackson
Steve Adams
Steve Adams 这些人全部是他们自己练出来的，所以其实这个点我反而比较不担心。
还有 Cal Singler
I mean SGA 今年SGA technically 也是对、
yeah. 不是我说是他们自己 draft 进来的
yeah.
Yeah, 我说他们自己 draft 进来的、oh. 对对对，所以其实关于练成这个点，我觉得雷霆是所有 NBA 里面你第三十队最不需要担心的那个，所以其实我觉得他们 stockpile pick 是一个好的做法。然后可能 Louis 刚刚还有讲到说，你怎么会知道你能不能选进一个就明星级球员，就是其实这不是 guarantee 的、嗯、其实我同意有可能他们真的选不到，就短期真的选不到。可是我觉得 Sam Presti 的 hedge 就是他收集了17个，你不可能17个没有任何一个中吧？那真的就是比like lightning 劈到你还要低的几率。
Did you see the face？
Yeah， 我有看到，可是真的不可能。我就举一个他刚刚讲，我们一定会讲 Celtics 的例子。Celtics 的例子 ，OK， 他 draft 到 Jason Tatum、Jalen Brown 这两点先不用讲。第三个就是他们其实当初就是拿很多 pick 拿来换 Kyrie Irving， 就虽然结果是最后是就是差强人意。可是你不能，就是当时你做这件事情，你把 Isaiah Thomas 交易掉这件事情，最后你看回头看的话，我觉得 Celtics 还是做了正确的选择，
他们很成功。
呀呀呀！所以我觉得 Sam Presti 是有机会可以拟造 Celtics 这个 blueprint 去重新来重建的、
嗯。
重建这件事情本来就要 take years， 所以当然我不会 expect 他们两年之后又变好，这可能是个 5-year project、
嗯。
可是我觉得 Sam Presti 已经有很好的筹码，就是一手好菜，他可以炒出来这样子。
嗯、我想要再把它带回到开。凯想讲凯哦，对那边的想法，就是我今天好像看到一则那个 Twitter 上面是 Ricky Rubio 说他被交易之后，对不对？对，他说了什么？他说 What
so much for loyalty or something like that?
What
a
business! What
a
business! 对对，你会怎么看这件事？
I mean, yeah,
是用西班牙文还是
英文？对，英文。
I mean, it is what it is, right? 就 NBA 本来就是个生意啊，所以。Like, 这是个 entertainment，
你可以讲你真实的那个想法，就是 like,
fuck
Rubio
in Spanish.
That guy should go, should have gone.
Should have learned how to shoot.
我是觉得 like Rubio 就是提供了 like 太阳这个跳板，就是 like 太阳自从得到 Rubio 之后，进攻就马上提升一环。当然防守还是很烂， yeah. 可是就是至少让
现在防守应该还是不好。
现在太阳防守也没有说了，也不能算是优点。可是至少 like, 太阳队现在这个球队至少是上得了台面，就是因为 Rubio， 所以这方面我感谢他，虽然只待了 like,
一年
七十场比赛而已。
他跟 Booker 其实搭得蛮好的，不是吗？
还不错、
啊。I mean, 就是 Bubble, 就最好的例子就是 Bubble。
对啊。
对啊。
Rubio 来之后我们进攻完全就是上升一个档次啊。
嗯、
可是 like, Chris Paul 来之后如果还能维持健康的话，绝对又是在更上一层楼。
呀、yeah, 绝对绝对。
Yeah, 不过我想回应就是那个 Louis 刚就是提出的那个蛮有趣的观点。就是你觉得像塞尔提克，就像雷霆现在做，跟塞尔提克曾经做过，就是囤积选秀权，这个做法到底是不是好的？这让我想到我以前听， 就是2018年的那时候，那时候大家都在赞扬 Danny Ainge 是什么 genius， 就是球队进东区冠军赛，然后接下来这三年还有什么三四个 pick 这样。我记得那时候美国的一个很有名的 radio 的专家叫 Colin Cowherd， 就宽头也很熟，他就曾经他是一个很有名的 personality 啊，他就在网络上就他就讲，他有一个 segment 其中讲，他是讲运动的，他讲到说 like Danny Ainge 这种做法就是。反而会让赛季，就像就是跟洛斯讲一模一样，就是你反而会进入一个不三不四的一个情况，嗯，就你的球队一直保持着非常高的竞争力，可是然后你每年也都可以有可能一两个选秀选不错的球员，嗯，可是就你不管怎么选到这么多 like prospect， 最后都没有办法 pan out， 因为 like NBA superstar 每个 generation 就是只有那几个而已，嗯，所以你不可能每一个，就你可能好几年下来你就选了一堆 star 或 semi star， 可那些人都没有办法足够强到可以带你进到总冠军赛这样。那他那时候那样讲的时候，我其实就觉得那是个蛮 interesting 的一个点，因为他就 举例说七六人他们从什么2010的初期就已经重建到2010的快尾端都一直没有什么结果，嗯，那你囤积那么多选秀权 draft 那么多明星结果都还是赢不了，嗯，所以他那时候就觉得说你是不是应该就是就这个做法是不是应该不好，是不是应该要留一些选秀权，可是用那些权用那些 pick 拿去换那种 generational type那种 all star。I mean， 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一个 debate。
Yeah，
但是我觉得快讲还是蛮没错。你有15个签，最多17个 ，like 你再怎么选，你应该会有一两个，就是你 draft 到是你觉得可以当做基石，从他身上去 like 去 develop， 然后去 construct 你的 the rest of the team。Mm-hmm. 我觉得至少会有几个。
其实看你刚刚讲那个 Colin Cowherd 那个 segment， 我印象也很深刻。
Yeah，
就我记得这个 segment。可是我觉得这个的 argument 变成是比较后面一点的 argument， 变成你什么时候变成 execution， 变成你什么时候要去 cash in 你这些 picks。
没错，
因为那时候其实我也同意啊，就是他那时候的做法一开始，他们两个现在做法一样 ，Sam Presti 跟 Danny Ainge 就是收集一堆 pick， 只，
yeah.
是 Danny Ainge 并没有把这些 pick 拿去做太多，除了 Kyrie Irving 之外去做太多的交易，他们选进 Jaylen Brown 跟 Jason Tatum。可是那时候有一个很大的 argument， 就是这个 Kawhi Leonard 说要去卖我的时候。他们就说要把这两支其中一个卖掉，去换 Kawhi Leonard 回来，一个 generational player。那时候 Danny Ainge 不愿意，
对，
这是 Colin Cowherd 那时候最大的不同意的点，在于说他不愿意去把这些 pick cash in。可是 Sam Presti 现在做这个东西，他其实是为了他可能会面临一样的交叉点，
没错，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倒不是这个做法这个行不行得通，因为我认为是绝对行得通，只是他到时候去 execute 他会走什么样的方向，会影响他这个雷霆未来的走向。
嗯，我其实我多多少会就是有点 hate on this， 就是这个 move， 就是因为我觉得他们目前的阵容来讲真的没有什么很好的 trade assets。 SGA maybe， Steve Adams 我不觉得他再过两年会有多大的trade asset， 就是他的交易的那个价值。
他们说今年要 trade 他，就有 rumor 开始出来。
对，所以我说，就是他们现在就是把 Schroeder 跟 Chris Paul， 我觉得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三年前 ，maybe 三年前，然后如果他们有这么多的 pick， 我会非常非常看好这支球队。可是就是目前，就是如果是依现在的状况，我会觉得说，就像其实我还蛮同意，就是凯刚刚讲到一个点，就是好像你永远都在等说，哦，就是好像你一直在等说啊，下个 prospect 就是会带领我们进总冠军，然后可能 maybe 有一个 like 可以用，然后就是看起来很 promising， 可你还要等他养成。那养成期间，你前一个 like maybe 他已经走了，就是或者是就是我觉得中间太多的不可就是哎、欸、什么就是
不可抗力，
对对对，或者是
不可预测
不确定的因素，对对对，我自己觉得是这样，就可能真的再来，我觉得再来才是真正考验他的那个 GM 的功力的时候。
是，
嗯 ，OK， 那其实这个话题我们也是到未来几年我们才会真的有一个结果出来，到时候 Sam Presti 怎么做，我们就拭目以待。嗯，对。然后其实除了这个 Trade Season 还有 Free Agency 之外，第二大的亮点，也就是后天的这个 NBA Draft， 是我们这个 Podcast 后半部想要去做这个讨论的。
嗯哼，
对。当然，今年的 NBA Draft 说真的非常有趣。当然，第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 COVID 做个疫情的关系，所以没有 March Madness。
Yeah，
March Madness 就通常这个 Prospect 可以展现自己，可以让自己身价升高的时候，可是我们少了这么多的 sample size。 对，然后第二是我觉得很有趣的是说，每一个球员都有很多的，就是 top prospect 每一个人都有很大的 flaws。
嗯，
对，然后第四就是会让今年这个选秀变得更难去预测。然后第三个就是这些 top 3 picks Anthony Edwards、LaMelo Ball、 James Wiseman 都有很大的或者很明就是 都没有很多 sample size， 或是很就是像我刚刚讲很大的 flaw， 要么就没有 sample size。先讲 Anthony Edwards 好了 ，Anthony Edwards 很明显，他其实就是他的缺点 很明显啊，就是很多人说他最高就是 Dwayne Wade， 最低就是 Dion Waiters 嘛。
那 Dwayne Wade 是他自己说的，
哦、是他自己讲的吗
？Dwayne Wade 是他自己讲的，
CBA 才是有放上去。
我看到 Dwayne Wade 有出来说他真的很像年轻的我。
哦，
对啊，可是
是长相还是
没有？可是有人真的问他说，他觉得 谁是你 NBA 的那个模板？ Yeah. 他就说 Dwayne Wade。
可我其实觉得是蛮像的，
我也觉得蛮像的。
我们简报一下他的体能跟他的好吧，他6'5"对不对？
对，他是 对，
然后他也是个长臂的后卫，他的那个 wingspan 也很夸张的，
对，爆发力很好，在 Georgia 之前是他们那个联盟。SEC 的得分王、对，然后是就是其实一直以来大部分时间他都是 top one top two picks、可是最近因为有一些就是在这个测试在跟球队测试的表现没有太好，所以最近最低掉到第10顺位这样子、对，然后他的 flaw 很明显就是有人说他的心态啊，
对，
然后第二就是他喜欢 take bad shots、
他的 shot selection
对很糟，对，然后第三就是 Georgia 有一个 top three picks、top three pick， 可是他们那时候如果有 March Madness 打，他们是不可能进 March Madness 的、就等于是他们没有进季后赛的道理一样、对，
所以他的 credit 有一点点的就是被质疑的空间。
对，然后我不想讲这个球员讲太多，因为等一下我们会再讲到他，然后接下来就是我刚刚讲 LaMelo Ball、LaMelo Ball 跟其实 James Wise 和 LaMelo Ball 我觉得可以一起讲，他们两个都有很大的问题
work ethic。
对，不是我是想要讲的是他们的 sample size 都很少。
Yeah.
第一 ，LaMelo Ball 是因为你知道，你们如果有 follow 这个那个 LaVar Ball， like, 他就到处被带来带去，然后 NCAA 因为他有自己的球鞋，所以 NCAA 都不让他打，所以他就去澳洲，就澳洲打蛮好，可是他那个 competition 又有一点 wobbly。
这边我插一个那我看到的 anecdote， 我是今天看到有那个灰狼的在选秀的他们在讨论他说有人去做了LaMelo Ball 在澳洲出赛的几个场，就是他在对上的防守效率是全队最低的，所以他进攻端全部都是他 carry、
防守是他最大的问题。
对，防守是他是最低的，
这应该是他从高中应该从国中以来就是一直被诟病的一个问题，
因为 他们那时候高中打 AAU 的时候他们根本就没有防守，他们一直 cherry pick 啊，他们防守可能根本没有在认真那个、
快攻48分钟、
那他们是说因为他是一个比较 lengthy 然后又有一点他的 mobility 又高的后卫，所以如果他愿意勤能补拙，就是能够把防守练起来的话他有空间，可是
他没有肌肉。
对 ，Lewis 刚刚提到他的 work ethic 可能也不是太好这样子。
可肌肉这个点，我觉得是可以练起来的。
I mean, KD couldn't even bench.
I'm
just teasing.
Yeah. 然后他跟 Anthony Edwards 问题也一样，就是他的 shot selection 超级爆感烂，那种中长直一下就直接投了。
AAU product.
Yeah. 可当然他的好处就是他有超级爆感强的进攻能力，然后他拥有 Lonzo Ball 他哥的那个传球视野。对，这是好处啊。
你知道我那天看到有人说，就是 like 他有机会成为下一个 Pete Maravich。
Yeah， 我有看到人这样讲。
Yeah.
Dude, Water P. Yeah, yeah, 你继续讲，继续讲。
哦、oh, ，没有，我只想觉得说，其实我其实是没有 like， 我没有搭上这个 LaMelo hype train。
哦，
所以我其实是没有那么看好他诶。
为什么？
我不知道，就我觉得他的这个，因为他6'8"，
yeah.
然后他只有在180磅而已，他其实是瘦弱。
肌肉。
没有，好，我不是想一直想讲他的肌肉，我只想讲他的对抗性，就是 like。我虽然有看过一点他澳洲那个 mix， 就他的 highlight， 他确实是有一点
欧洲还澳洲，
澳洲
。
我刚说什么？
我听
澳
洲，
你刚说澳洲。
Yeah, yeah. 就我看得出来，他确实是跟就是那种 grown man 确实是可以 compete， 但我是说，尤其在 NBA like physicality 又更显著一点，我认为他很有可能被、like 就第一，尤其是第一个 season rookie season 很有可能被活活吃死。
我问你有没有看到有一场比赛，因为澳洲还有另外一个 NBA prospect 叫 RJ Hampton，
yeah，
就他是真的拥有 NBA 就是水准，
Ready，
就至少有在 NBA 水准的体能，他们俩被 RJ Hampton 切 backdoor 切到爆掉，就他的体能、就是你刚刚讲他的对抗性，他的体能完全跟不上 NBA level， 所以你的 point 我觉得是 valid 的，
但我想要就是
帮他平反一下嘛，
也不到平反，只是稍微解释说我个人认为他是这个 draft class 里面 ceiling 最高的一个球员。对对对，就是当然他有目前真的太多问，就是包括防守，我觉得最重要是心态吧，不管是场上场下的心态，他还是感觉没有什么成长，虽然在国外打了这么多年的职业篮球，感觉因为他那时候在澳洲，如果有follow 他的人其实都知道，他在澳洲他是没有 finish 那个赛季，他后来受伤，他受伤之后做了什么事 就是我认为觉得很不能接受，就是他受伤之后他直接飞回美国，那个赛季根本还没结束，他直接飞回美国，
没
错，就是 like alright I'm done， 然后就是直接离开。我觉得这个 worth that 是很真的是很不可取的，就是你、嗯、当然 maybe you're that good， 你可以达到最好的就是最顶尖 NBA， 但是我觉得往往是那个就是那个心态，就是让你取决于就是如果你今天是 top three prospect， 你我觉得就是那个心态往往是取决于你到底是 bust 还是。人家会觉得你是值得还是不值得，
态、嗯、度决定你的高度。
对对对，真的，就那当然就更不用说他在防守上的，就是像刚刚有讲了被 RJ Hampton expose 之类的。对、啊、
，OK， 那我们就当然第三个 prospect 就是状元大热门，或是 like top two pick 大热门、嗯、James Wiseman。
嗯，
他的问题跟 LaMelo Ball 其实我觉得有一点像，就是 sample 我刚讲 sample size 太少，因为他这个 Penny Hardaway
三场比赛
，Yeah， 那时候教练他们 Memphis 教练 Penny Hardaway 是给塞钱给那个 Wiseman， 让他 move 到 Memphis 打球，后来别人自己都不会看到。嗯就对啊，他就后来就被禁赛12场，就索性不打了。
对，
所以我们看到 James Wiseman 的这个样本数也真的很少。
欸、那我们也简报一下他的天分，好不好？
要、yeah, 我真的要讲他的好处，当然就是他体能爆杆，好7尺1，然后超级 mobile， 他是个非常 mobile 的常人。
嗯、对
对，然后在防守端跟进攻端都有非常显著的表现，这也是为什么勇士就是很多风声都说，他们如果可以选到他，他们绝对要选他，
嗯、
因为马上补进一个进攻的可用，这个中锋内线的可用之兵。对，然后
他们就不用再签什么 Pachulia 这种球员，
对啊。然后我觉得他也是这个 draft 里面最，应该说这三个人里面最不可能 bust 的人，就是他的 ceiling 可能不是最高，可是他的 floor 也不是最低的，
嗯，
就他最烂可能就是个 Hassan Whiteside 这样子，就是至少还是个 NBA 可以先发等级的中锋这样，
嗯、
yeah， or maybe bench， it depends，
嗯，
yeah。
其实我觉得 Wiseman 最后变成像 Hassan Whiteside 这样球员，我觉得可能性超级高，我觉得他的那个。就是有可能发展成像 Anthony Davis 或是 Chris Bosh 的那个可能性是趋近于零，
他没有那个进攻 arsenal，
我不觉得。对，第一个他的 shooting range 本来就没有这么高，
对。
然后 like 他的打法真的就是 Hassan， 就是在 low block 那边要球，然后接到球之后就 like 那种转身 hook shot， 那、like, yeah. 就差不多那样。那可是我觉得重点是他防守，我觉得跟 Whiteside 一样，就是
内线而已，
就只有内线而已。就是他就是我，他就是我大佬，我就是要在篮下待着。Like, 你什么 pick and roll， 然后 switch 到后卫，我也不跟上， like, 让放你投。
欸、我帮他补一个他的优点，好吧？他们好像说，其实他是快攻的、那个时候很快攻这个项目很强的中锋，
那速度很快、啊。
对他们认为就是他跟那个David Robinson 的 Amaro 最像的地方，就是他一直在跑快攻，常常看到他在快攻的中锋。
这就是我觉得他防守其实可以补上，就是他的 mobility 够快。就是如果他愿意的话，这又回到就是他。他心态还有他的防守观念的问题了。
嗯，
对，那其实刚刚Crown 有带到他的防守观念，其实我看到一个影片，就是他认为，他最大的James Wiseman 最大的缺点，就其实就在他的防守 IQ。
嗯哼，
然后就是他很容易不管是站位错误啊，就是来或者是他的身体没办法让他在这么快的轮转下站到他应该站的位置，或者是可能一个假动作他就跳起来之类的那些我当然知道说这些都是可以改的，可是我觉得他在今年我们刚提到不管是 Anthony Edwards、 LaMelo Ball 至少他们都还有打到 like 有对抗，就是有对抗性，不管是对抗性的层级的比赛，可是 James Wiseman 是今年是完全没有，所以我他能不能马上 cash in 他应该要有的表现出来的成绩，我真的我目前是打很大的问号。当然我不可否认他真的是他的身体条件他的天分，我觉得就是 he's up there， 他值得就是投资这样，或者他值得就是让他赌一赌这样。
我看到呀， yeah， 就我看到 Wiseman， 我觉得最大的缺点，其实我觉得就是像你刚刚提到，就是他防守，我觉得尤其是就是我刚刚提到，就是Wiseman 遇到 pick and roll switch defense 的时候，我觉得他的那个防守能力瞬间下降80%。我觉得他 switch 的 pick and roll 防守能力实在是太不行。
嗯哼，
那这尤其在 NBA 又是非常容易被人家给 exploit， 你如果 pick and roll 没有办法守的话，对方一整场你30分钟就一直不停在你上 pick and roll、
yeah.
switch 你，然后 mismatch
你跑再快你都守不住。
Yeah， 就基本上就是我们讲过那个 Gobert effect， 尤其是到季后赛，即使假如说你进季后赛哈，你像 Wiseman 这种中锋，然后我认为没有办法跟上后卫，这个在现代 NBA 是完全会被吃到死死。
对，
OK， 其实这个 draft 的到时候我们想要做这个 topic 的方式还蛮特别的，因为今年我 Lewis Kai 我们的队都是在这个 lottery 里面，对，然后其实我们平常也讲不太到这些队，所以我们就想说 OK
有机会，
对，真的就让我们发挥一下，公牛第四顺位，老鹰第六顺位，还有太阳第四顺位，
而且我觉得这样刚好就 cover 到就是其实前十顺位，因为我们刚刚也讲了应该 most likely 就会前三的球员，
主要是那个落点差不多，对，所以我们三个各自会以这个有点像总管的角度，然后以这个你们就是我们现在各队球队所需，还有可能会可能可以选到的球员来做选秀的动作，这样子。
那我们再简报一下，公牛是第四顺位，
对，
老鹰第六顺位，以及凯的太阳是
第
十顺位，
对。然后我们就直接从这个，我们就从公牛开始，就这样 chronologically 下去。然后公牛，我先大概讲一下，就是我们队现在需要的什么是什么东西。
所有，
其实就是 wing player 。其实我觉得今年 draft， 我们三个队。尤其是太阳今年补强之后，我们三个队以 lottery team 来讲，算是阵容还算蛮完整的队，就没有我们三个队没有一队里面有谁有非常非常明显的缺失。对，可是如果公牛你要我选一个，就是 wing player， Otto Porter， 这几年受伤很严重，不然就是如果不相信 Kobe White 的话，就是空位的这个部分。对，可是我们的新任总管这个 Karnisovas， 感觉他名字超难念。他已经出来，就是他其实这个整个这个 draft process 超级安静，可他有说一句话，他说我们到时候选就是选还在板上最好的球员，talent 最高的人。很明显他不相信 Levine。然后
太阳总管是这样讲的，太阳总管是这样讲的。
哦，真的吗？
Yeah.
对。
不可能被教育掉啊
我这可以插个话嘛，我们在来这里的路上没有讨论过，现在其实大家选集战力跟选补强，其实这个策略已经远远落在要选 assets， 要选 talent，
对，
真正的那时候、yeah.
没错，
几乎很多队都是用照这个方针去设定的，
对，所以 Karnisovas 就是说他会选
我就是要 talent，
对，我知道 talent 最高的人，因为我们队上少一个 talent爆表的球员，
对， even Levine 也不算是 talent 爆表的，
不是啊，不是啊。如果你问我， yeah. 我也不是啊。如果他们可以把他交易掉换来 first pick， 我说 sure。
可 Levine 打球好帅哦，呀、
yeah, ，帅啊，他可以当二哥。
对
，Vince Carter 打球也很帅啊，
说的也是。
呀、yeah, ，OK， 所以这个公牛第四顺位，我帮他们选了三个可能的球员。第一个是那个来自以色列的 Danny Avdija。他的优点其实就是他是个6尺9的后卫、
uh-huh.
然后视野在他没有打很多主控，可是他在那些 limited role 里面他视野是非常好的，
很多的球评都说他的身价有点像是被今年的 Doncic 给带起来，
没错，我刚刚就要讲这个，
对，
这个可好可坏，我觉得是坏的，因为他根本因为不怎么可能会有第二个 Luka Doncic， 怎么可能第二就是隔两年又有一个 Luka Doncic 出来、yeah, 而且他的 shooting 很烂，他三分33%， OK， 33%就算了。很多总管在看投篮，因为投篮这个东西是可以练的。可是你投篮再怎么烂，你的球感还是一定要有，
还有协调性。
对，所以总管其实他们就会看罚球这件事情。你罚球，如果假如你三分20%，可是你罚球就90%稳稳的，他就会觉得你的投篮是有可塑性的。可是 Danny Avdija 罚球58%，就他投篮，我是保持一个怀疑的态度。
你刚才说他是以色列来的，对不对？
所以你觉得他是欧洲的易建联？
哎，打后卫也不能说他是易建联，
没有，就是前几年出了一个 super 那个 superstar 之后，然后下一年就来了一个
哦，
那个
姚明，
姚明易建联，其实
我觉得很有可能。
然后那个 meme 就是那个 mom 什么 I want McDonald's， 然后说哦、oh, we have McDonald's at home， 然后 McDonald's at home。
Yeah， 然后除了投篮之外，他最大的弱点就是他防守啊，他的体能跟 LaMelo 有点像， yeah. 他体能真的不是很好。然后再来就是，其实我觉得他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是个 prospect， 他是个 unproven prospect，、他可能要花很多年，也不一定会 develop 出来。所以我个人是不看好这个 pick。
你知道为什么在笑吗？因为他以色列人，然后想是要 prospect，
最接近耶稣的男人，
真的，上帝选他的呢。
因为其实我也有看过一个影片，他说，就是。Danny 他的 ceiling 也是很高，而且他看起来就是哦所有都会，因为就是69的控球，其实他所有都会，你要他干嘛其他都可以干嘛，就他 potentially 都可以干嘛，所以他就说其实近年来最像的这个球员叫做 Josh Jackson。
Oof,
Josh Jackson、
oof. 之前在你的太阳队的 Josh Jackson，
It's big oof，
就是 Josh Jackson 在
Rave 那边被警察逮捕那个吗？
这我不知道他的，但是他说他的风格让他想到，他应该说他的 scouting report 他的就是大家 praise 他的东西，他想到 Josh Jackson。Josh Jackson 就是 Josh Jackson 在选秀的时候也是说哦，就是 he can do it all， like 他什么？
可是 Danny 的体能没有那么好、啊、，Josh Jackson 是完全是打体。
Yeah， exactly。所以他还有一个点说他的体能还没有 Josh Jackson 好。所以这也是一个很 concern 的东西，就是你需要 second thought， 就是
比较烂的 Josh Jackson 是
吧 ？Yeah， even that， like probably。
Wait， I don't see that。就我觉得他跟 Josh Jackson 是 like 完全不一样的。
OK， 好，你先听我，反正他就、okay. 他们就是一样，就是一样可以做很多在场上就是所有事情可以做的球员，然后可是因为但是所有事情又做的不太好。对，因为你说哦，虽然像阿比亚他有很多就是展现出很多东西，可是他在以色列联盟打是替补 ，Luka Doncic 在皇马打是
MVP，
欧洲联盟 MVP， 欧、yeah. 洲联赛 MVP。
没有，他在以色列是 MVP， 他在欧洲是替补。
Yeah， no， I mean it's the same， 就是你打欧洲联赛才是真的。
以色列联赛比欧洲联赛还要弱很多。
Yeah， yeah， 可是我说 yeah, yeah. 我说你到了那个层级，你还是在打替补，
yeah, yeah, yeah.
所以我说
，To be fair， 是他第就是他 like rookie year 就是没有很多上场时间，然后没有很多 like 机会贡献。
Yeah， 他唯一一个很大
，But yeah， but I get what you're saying。
Yeah， 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他还年轻， yeah. like, 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但是他只是说，哦，就是当然有可能，就是他可以了解为什么他会拿到这么多 hype，、yeah. 就是哦 ，like Josh Jackson 那时候也有。可他说，像这种球员，就是当然 maybe 他会变成下一个 Luka Doncic， 或者他就变成下一个就是他自己的就是 Danny Avia， 现在就是， yeah. 但是他有可能最后会变成 Mario Hezonja 啊。
毛利和中亚比较像一点，比较还是像。
yeah， 所以我觉得就是就像其实我就是矿讲，就是这个就真的是一个赌注了吧。就是、
yeah， yeah， 如果我是公牛，我是不会选阿比亚，就是因为三分公牛需要 spacing， 然后他们需要一个 prop。
对，可是不是你刚才想说你第一个要捡爆的球员吗？
对啊，可是我说我不会选他，不是我会讲三个人。
如果
我刚说，
如果你是的，你不会选他。
如果我是公牛，我不会选他。
你在预测就是他们的三个范围。
可是现在公牛预测各个 mock draft 都觉得他们
最
有可能选
他，
可是我自己本身不会。
好，
对，然后
我对阿菲尔我唯一的看法就是，我认为他就会成为下一个 Dario Saric。Saric，
我靠，还错啊 ！Saric 在七六人，
没有，是这样，而且我就认为是一个投篮更逊的 Saric，
他现在完全没有投篮的那个天分，
所以 like dude。
Yeah，
或是
okay.
或是 like 更烂的 Hedo Turkoglu。
Yeah， 然后其实 Hedo Turkoglu 是他 comp， but yeah， anyways，
yeah.
第二个我所选的这个球员选项是 Anthony Edwards。
Yep，
就像我刚刚讲的 ，Anthony Edwards 在这个试训的时候没有打得很好，所以他在 ESPN 的这个 mock draft 里面直接掉第四顺位。他的优点我们刚刚也讲的很，就是都已经讲过，他体能很好，然后很好的身材，然后有点像年轻在 Marquette 时候的 Dwayne Wade。然后坏处的话就是他投很多烂，就是 inefficient shots、
嗯。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他体能很好，可他不太愿意进攻篮筐。他有将近一半的出手数都在三分，呀、yeah, ，一个呀。Yeah.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我刚刚讲的，他没办法带领 Georgia 进这个那个 NCAA tournament。这个点我反而倒觉得还好，因为如果你去看他的队友，真的是很烂。而且说真的 ，Ben Simmons 当初也没有带领 LSU 进 NCAA，like he turned out well。
可是 Ja Morant 有
，Yeah， Ja Morant 有，所以 But yeah， 我没有要说他是 Ja Morant， 就我没有在跟他们做直接的比较。可是我觉得拿这个来呛一个球员，我觉得是不太公平的。
Yeah. OK，
对，
It's a team sport after all。
Yeah， 可是我也不会选 Anthony Edwards，、因为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后卫版的 Andrew Wiggins， 就是心态上面，就我觉得他比。比起他变成蹲位，他更有可能会变成 Dion Waiters。
你的意思是说，可能他有很好的身体素质，但是他的进攻哦，
他的心态，我要讲的是心态，
我完全看衰他、欸。
我完全我没有看衰他，我觉得他有可能他更打我脸，他可能打很好，他的天分真的就摆在那边、可是我觉得，我看他这个小小的 sample size 里面，他比较有可能变成
Dion
Waiters 而不是 Dwayne Wade。yeah。
Waiters 也没有很烂的啦，还不错
啊。
对，
从蹲位降到 Dion Waiters 是很大的 drop off。
对，不过我来说，如果硬要我选，就是他的最 ceiling 跟他的那个
floor，
你要不要靠近哪个？你就会就靠近。
对啊，我觉得比较靠近 Dion Waiters。Dion Waiters 当初也是第四顺位啊，
就是什么进 NBA 五六年之后就瞬间变一个 irrelevant player 这样。
他有他的 moment 啦，可是
都是出球 moment。
主要是因为。Anthony Edwards 给我很大的感觉就是他就是在烂队刷数据、然后他刷数据还没有刷的时候非常好看，就是他的命中率还没有什么没有很好看，可是当然啦，我是希望他可以打我脸啊， 因为如果，哎，我觉得如果他真的掉第四顺位，公牛总管觉得想都不会想直接选他，
yeah, yeah.
因为他是 easily 今年 top 3 talent，
对，
呀，
这也符合你刚才说他们总管要的是 talent 这一点，
没错。
嗯，
可是我第三个球员才是我真的自己我 personally 会选的，
嗯
，Obi Toppin、
啊、
Dayton、嗯、今年的 NCAA 的那个 Player of the Year，、
嗯、
对，然后他的 comp 我觉得还蛮酷的，是 Amari Stoudemire，
嗯哼，
然后他最低是 Miles Bridges 这样，我自己觉得、啊，我觉得可能像 Miles Bridges， 他最高是 Amari Stoudemire，、
嗯、
他的优点其实就也很明显，他很 versatile， 他可以投三分，他防守能力很好，对，然后他我觉得他如果去公牛会是一个很好的 small ball big。
嗯、
我其实我自己觉得他有可能可以去拉到小前锋打，所以我才会选他。
嗯，
对。可是我觉得他的 con 也很明显，就是他的 defensive instinct 跟 James Wiseman 有点像，没有说很好。对，然后就他没有说在 defensive 上面他没有很 mobile。可我觉得这些东西是可以慢慢练起来的。毕竟他是 player of， 他是 NCAA player of the year， 所以如果公牛在第四顺位可以选到 Toppin 的话，我会 pull the trigger。
Yeah。
但是如果你讲只有 以 talent 当他的选秀标准的话，你认为他有符合吗？
他的 talent 我觉得
他是完成度最高的，对不对？
Yeah, 他也是，
yeah.
可是我觉得他也是 talent 只输 Anthony， 他输 Anthony Edwards， 可是我不觉得他的 talent 比 RVR 低。
我完全同意，因为就是他证明说他在 NCAA 可以混得很好，那他只需要再多一点的训练跟一些经验，那我相信他还就是还会再更进、嗯、
完成品 coachable， 然后再加上集战力，
yeah,
对
yeah, 就是他是。这些东西他全部都有一点，
对
呀、yeah,
嗯，
所以我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他会是 safe pick，、
yeah.
也是我会选的人，
感觉会变 Levine 的小弟，对，不过、
yeah, 主要是 Anthony Edwards， 我们已经有很多后卫啦，
啊、
uh-huh.
哈、
yeah,，Kobe
White 跟 Levine 如果没有被交易掉，他就是我们未来的今年的后场，
嗯、
yeah, 所以如果 Toppin 可以在锋线这边变成一个明星的话，我们就可以拿围绕他建队，
嗯 ，good choice。
其实我对于你刚刚对 Anthony Edwards 的看法，其实我不太认同，我没有看他看那么衰，
yeah.
看衰。我其实觉得 Anthony Edwards 很有可能会成为下一个像 Oladipo 那样球员，就像很多人这样讲
，Yeah，maybe，
因为我其实认为他的 step back 三，就那种 step back 中距 step back 三分球，是有一点像 Oladipo， 尤其是他那种经过很多 like pick and roll 之后，别人 go under， 然后他就拔起来投，我觉得那样这个 skill set 其实像 NBA 是很，我觉得是蛮重要，就是如果你的、
yeah.
你的主控有这样的能力，可以自己抢分能力，那还不用讲，我们都知道他非常 explosive，Yeah。所以我其实是认为他在 NBA 是可以发展到成为一个那种就可以成为一个球队的二哥，至少 at least
你说 Levine 的二哥吗？不是，我其实懂，因为他的确
我的意思是说他可以至少成为像一个就是 like 平均22分5助攻，然后防守我还不知道防守到底会怎么样，但我说就以进攻来讲，我觉得他已经有那些 tools 在，所以我觉得他不会到像 Dion Waiters 那么就是
哦呀、oh yeah, 不是我
一进 NBA 之后就一路往下
掉，我觉得你有点太执着于 Dion Waiters 跟 Dwayne Wade， 我是说如果硬要我选 Dwayne Wade、
oh, okay, okay.
是历史前三的得分后卫，然后 Dion Waiters 是、okay. 就是比较一般般的后卫，就是我觉得他比较倾向这个
倾向 Bust 的几率比较高啊，
也不是 Bust， 就是他不会
I mean, Dion Waiters 是一个算是个 Bust 啊
yeah, 应该说他不，我不觉得他会 reach up，
就你觉得他不会 pan out 的机会会比较高这样
yeah,
okay,、
因为我也有看到他投很多 step back， 可就我刚刚讲他投超多 step back， 他的命中率超级无敌低、
yeah.
这也是我最大的，就他没办法突破人的时候，他就会选择啊 step back， 然后颜色别人。
Yeah. I mean Oladipo 基本是这样。
Yeah, I don't like about Oladipo. Oladipo 防守 ，But yeah， 我会选 Obi Toppin， 所以 yeah， 看看 Lewis 在第六顺位会有什么这个老鹰总管身份会选择谁。
Yeah, Lewis, pick it up.
Yeah.
好，因为我觉得这个今年选秀很有趣，其实就像 Michael 提到，就是。到底你要在集战力还是talent 中间，你要怎么去做选择？
资产
对，因为其实今年的，就是今年的新秀真的是，就是他们的 ceiling 有可能很高，可是他们的 floor 也会相对很低。
Uh-huh.
所以我觉得就是到底球队有没有那个是战绩压力去一定要去选一个集战力？我觉得是，就是没，就是可能是当天晚上。大家才会知道的、
嗯、
那其实对于老鹰的状况来讲，我个人认为我会希望他们会以就是 playoffs 当作一个目标，下一季的目标去做选秀。所以我自己三个球员里面有两个是选的是我认为的是怎么讲算是集战力吧，然后其中另外一个我是就是
资产，
算是一对像是资产，然后那我第一个就先讲就是应该是 Mark Draft， 就是那个 Mark Draft 最多的就是 Tyrese Halliburton， 对，然后这个球员我觉得非常，就是他很特别，因为他六尺五寸，然后他有七尺的 wingspan， 然后他 他怎么讲？他也非常的贪，他的爆发能力也都很好。然后他在 Iowa State， 今年也有到15分以上的成绩。
嗯，
对。然后再加上他的三分投射也算是稳定，我没记错的话，应该三分球命中有 37%。
我记得有一度是四成，不是吗？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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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like, 就是一定是 above average 的那种。
Yeah.
对对对，就是
那这样 Trey Young 怎么办？
对，好，所以我没有，我现在讲的就是老鹰其实是需要一个backup point guard，
嗯，
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老鹰有 Trey Young 跟 John Collins， 可是，在 backup point guard 这个点上一直都找不到适合的人选。那我觉得Haliburton 他是可以打，就是一二号位都可以打，然后而且他的组织进攻跟他的Basketball IQ 是最被 praise 的东西。
六尺五其实跟 Trey Young 一起上场，可以就是弥补防守的部分，欸。
好，其实讲到防守这个部分，我等一下再讲防守这个部分。好了，我先讲他的组织进攻，就让他就他被 praise 到说，就是大家会觉得他是Lonzo Ball，
嗯，
对，会让他想起来 Lonzo Ball， 就是他怎么讲，就是他组织进攻能力就是非常好，已经有点接近 NBA 等级，就是 NBA 等级可以用的。对，所以我觉得他会。在进攻这方面，他会是很好的 complement， 就是在老鹰队上，就是对，所以我觉得他的优点大部分是这样，他会在那么高的顺位，但是缺点我觉得就是我个人认为他最大一个缺点就是防守，对，虽然他六尺五寸，然后七尺的臂展，然后又有弹跳能力，可是呢，他只有175磅。对他
真肌肉，
他应该真的是，他应该真的是，应该是整个 draft class 最瘦的吧？我就是他在影片看起来真的跟我们正常人的身材真的差不了多少。
嗯、
他在高中的时候还传言说他没办法投三分球，因为他就是不够没有力这样。然后所以我觉得当然肌肉这种东西就是可以练，我没看过太多例子，就是一开始没有肌肉，后来也是练到很大。可是我觉得如果老鹰要把他选入当集战役来讲的话，他的因为他没办法明年就马上练肌肉，对，练、出那么多的肌肉。
我们今天一直聊到球员身材，为什么？
这个就是 draft class 很重要啊，就是才会有 draft combine 这个东西啊。
他可以从现在开始练啊，每天 bench press。
Yeah， 可是你说他会练成像一个现在 NBA 正常身材的 like 23号球员，我真的 I don't think so。他才175磅，他还要先增重，
yeah.
对，所以我觉得。他目前最大的问题应该就是他的防守，然后还有另外一点是，我个人认为这还好，但是他有另外一点是他被讲说就是他也是以就是 passing 为准，因为他虽然有很好的进攻手段，但是他进攻的欲望没有那么高，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可以去多加去怎么讲，就是观察，因为如果你说要就是跟着 Trey Young 的话，可是 Trey Young 也是他目的也是以 passing 为准的话。对，那这样我觉得可能我会宁可他当个 finisher rather than initiator。
我稍微帮他平反一下，因为我看到这个 NBA DraftNet 上面对他的综合评价哈，那个防守的评价是不错的，有八分，但是 Lewis 表现出来 strength 这一点，他是最低，他就五分，
绝对是最低。
所以我觉得 Lewis 这是看球更深入的观点，那防守的意识跟那个技巧是不会差的，但是就也许他 NBA,
因为你在大学你可以用身体素质去弥补，但是你
在
NBA 你绝对被 expose。
对，没错。
好，那我就 move on 到我下一个，我也认为是一个可以变成集战力的球员。
嗯，
这个球员还蛮特别，因为他其实Mark Draft projected 是在那个十顺位以后。就是Villanova 的 Sadiq Bey， 对 ，Sadiq Bey 他这个球员六尺七寸，然后他也有七尺的臂展，对，然后我个人认为他可以变成老鹰的集战力，是因为他是个很好的三分射手，三分球命中率42%，
嗯，
然后而且他的他的 catch and shoot 什么都很稳定，
嗯，
然后而且我觉得他跟其他我们可能会聊到的一些 3 and D player 最大的差别。就是他有自己制造进攻的机会，
他名字很好笑
，Sadiq Bey，
我要讲笑话
，Sadiq Bey，
请继续，
对，
请继续，
对，没错，就是所以我觉得他适合老鹰的话，就是老鹰的时候，就是当 Trey Young 在场上，他就当很好的catch and shooter 或者是 sharp shooter，
嗯，
但是如果当可能 Trey Young 表现不好，或者是不在场上的时候，他也可以放在替补，然后当就是进攻的制造者，对，而且他像我刚刚提到，他身材这么好，他其实二号一号也可以 ，maybe like 二号到最少二号到四号，他手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觉得这对于老鹰来说，就是在锋线，我觉得算是 老鹰目前还是很弱的一块，因为毕竟我们的锋线球员都是很年轻的，都还没证明自己的球员，所以我觉得就是会是一个很好的提升吧。对，好，那我最后就是来到就是我个人认为是选 talent 的部分，我会选就是 Patrick Williams。
Patrick Williams，
对，然后他是 Florida State 的，然后为什么我会觉得他是一个 prospect 的原因是因为他其实他的所有 skill 都非常的看起来都非常 raw，就是他感觉就不是一个一直以来都是一个被关注的 prospect。
他的 NBA ready 现在是6分诶，
对，
但是天分都是9。
对，因为他其实，在 Florida State 也是打替补，今年也是打替补，但是他拿到了 ACC Sixth Man of the Year。对，然后我觉得他最怎么样，最可以被期待的是除了他的身材之外，然后他的爆发性也很好，而且加上他的防守积极度，不管是积极度跟观念，其实都是很好的。
Athleticism 9
yeah，然后他就是我觉得他可以 implement 老鹰这个点，就是因为老鹰其实一直以来大家都知道其实防守很烂，所以他是一个很好的可以补防的一个怎么讲，就是防守者。对对对，在当老鹰的如果外围被 explode 的时候，他可以就是先挡住那个就是那一块，所以我觉得他虽然投篮目前真的看起来蛮烂的，他的三分球命中率去年只有32%，可是其实刚刚邝有提到一点说 GM 会看的是什么，看的是他的协调性，看了他的罚球命中率，他罚球命中率有超过80%，所以代表说他是有这个能力可以去练他的投篮的。所以我觉得如果老鹰着重的在于选一个 prospect 的话，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选项，因为他的防守能力还有他未来有可能会被怎么讲 develop 的那个投篮能力，就会让我想到就是他就是以前在老鹰的 Paul Millsap， 就是他可以当一样的功能。对，
NBA Draft.net 支持你的看法，他们这个是为对，也是 Patrick Williams。
其实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我自己是，如果我是老鹰，我自己会选 Tyrese Halliburton。因为在这个三四号锋线这边，你们过去两年已经选了 Cam Reddish 跟 DeAndre Hunter， 我觉得跟 Patrick Williams 是这个相似性有点太高了。然后我觉得老鹰最大的也不是弱点，可是最大需要补强的地方是说 Trae Young 下场之后，或者除了 Trae Young 之外，有谁可以组织进攻？所以我觉得 Halliburton 就像你们刚刚讲，肌肉这东西可以练。Halliburton 我觉得他是可以练起来，然后他可能未来他绝对，我觉得他未来应该是不会是明星，可他会是一个 Trae Young， 一个 as a secondary ball handler， 他会是一个非常值得球团信任的球员。
其实我其实没有很赞同，就你觉得说 Patrick Williams 就因为 Hawks 已经 draft 那么多锋线，在 draft Patrick Williams 是一个不好的。其实我觉得我其实蛮同意 Louis 刚讲。老鹰如果选 Patrick Williams，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适合的 pick。因为 Patrick Williams 那时候在 Florida State 的时候，他跟另外一个也是有可能被乐透签约选到那个什么 Devin Vessel，他们俩就是 like 防守大将，然后所以 Florida State 所有防守数据都是什么全美第一这样，所以我认为 like 老鹰如果补进一个，而且重点是他会投外线，补进一个会投外线有一点硬度6尺8、6尺9的。中前锋、我觉得 like 这是一个非常适合老鹰的一个 move。
所以就像我讲，就是他就是 potentially 会变 Paul Millsap， like why not？
Yeah，
对对，
他就是 yeah Paul Millsap。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高估他，就是我觉得 Paul Millsap 的进攻实力是 like 远大于他现在有的存在。可是我认为 Patrick Williams 就是一个非常稳的一个 pick。如果老鹰想要 contend 有他，我觉得是 like
真的、
是一个还不错的。
我觉得看的论点，大概他喜欢那个 small ball five， 对不对？可以大概打。你刚才说中前锋，
small, 如果打 small ball 的时候，他就可以取代 John Collins 的位置，或甚至跟 John
Collins
一直
跟 John Collins 打，他们会是我觉得会是移动能力上可以 cover 很多的。
我认为他们俩是有一点相近，就是非常 mobile，然后又有点 explosiveness 的大前锋。
我自己会抱持怀疑态度，其实还有很大的原因是，我觉得 Florida State 防守其实跟他有当然有关系，可是我觉得你有点给他太多 credit 了。
Okay.
他是个板凳球员，在 Florida State 的时候，他根本不是先发，他上场时间根本也没有那么多。所以如果我是总管，我看上他，这也是大部分 scout 的说法，就是说他看上是他 upside。他 limited time 里面展现了一些东西，
yeah.
对，所以我倒不觉得他是个 safe pick， because no one really knows what he is，
yeah，
yeah， 所以我这个点我是不认同， yeah， but yeah，
其实我会说我想要选锋线球员，原因是因为其实不管，因为我觉得 Cam Reddish 会比较偏向一二号位的球员，他打三号实在是目前以他的身材来讲还是有点太勉强。然后 DeAndre Hunter、Kevin Huerter 这两个球员，Kevin Huerter 受伤实在是太多了，对他今年是要迈入第三年，可是他真的打到可能 maybe 才100场，所以我觉得就是。
还是要买个保险，
对，还是要买个保险、嗯。然后在 DeAndre Hunter 今年实在是打得太挣扎，一个 fourth pick 来讲，我觉得完全没有打出，算是有一点不及，对我来说有点不及格。当然他是 rookie， 就是可以
不好说，
对，还不好说。但我觉得
这逻辑也很对、啊，
就也是也一样的道理，就是买个保险。
一样买保险的话，那我们赌天分，我们不是赌买马上就补上去的人。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反正他们也都要 Kevin Huerter， DeAndre Hunter 也都要时间 ，like might as well 再赌一个，
有这三四支。总会有一支
Yeah, yeah, yeah. 对。
OK， 那太阳这边有什么看法？ Oh,
最有趣的第十顺位变数超多的。
今天因为这个 trade 的关系，你这个 prospect 这个 outlook 有点好像有点不一样了。
对、
啊，然后现在是必须要进 playoffs 了。
Yes， 本来有一直很多风声，就是太阳队这个 draft 选个空位，
yeah.
然后来替补 like Ricky Rubio 这样。
Yeah，
然后。
Chris Paul 就来了。
可是昨天晚上三点，而且是3:33的时候，我突然收到一个朋友 text 说 ，like Chris Paul 被交易了，然后被交易到太阳队，然后就很惊险跑去看手机，就 Holy shit， 这真的发生了，life altering events， dude， 然后
太阳史上最伟大空位来了。
不要这样讲，
每天要提早起床。
没有，昨天就换了两次床单这样。
nice，
没有，不过对啊，就好回到正题 ，Chris Paul 加入到太阳队之后，太阳队瞬间从一个就是季后赛可能在就是 like 要选乐透签的球队，到瞬间是可以冲击季后赛的一个劲旅。那我觉得我们太阳队，我觉得如果我是太阳队总管，我要选几个新秀，尤其是我有一个 top 10 pick 的话，我觉得我最大 priority 是替补控卫跟大前锋，因为我们现在得分后有 Devin Booker， 小前锋有 Mikal Bridges， 那 Cam Johnson 会不会被顶替拉到四号或是板凳出发？这个我们到时候这下面人知道。那中锋我们都知道 DeAndre Ayton， 所以我觉得很需要补一个是先发大前锋跟替补控卫。那我认为太阳会选，其实我真的不知道太阳队，就尤其是 James Jones， 我们太阳队总管，就是到了选秀日当天会怎么决定。我觉得他其实很有可能会往后，就是从第十顺位，他可能会交易往下，可能变成第十五顺位、第十六顺位。因为老实说，现在就是今年的这些 prospect， 并不是真的都是对我们来说我们最想要，至少我们听到的风声是这样，所以很有可能会交易到 15。就是假如可能第十五顺位，那这时候我觉得他们有可能会选的就是一个稳扎稳打的控位，像例如说 Cole Anthony。那我觉得太阳队如果从第十顺位往前交易，变成例如说第五顺位、第四顺位去挑一个像宽刚讲过的 OB Toppin， 我觉得这也是很有可能的，因为就像宽讲过 ，OB Toppin 是一个算是今年就以成熟度来讲。就是最高的
NBA ready，
最 NBA ready 的球员之一。那尤其是 like 他的模板是 like Amari， 就是一个6尺9寸，然后280磅有吗？之类，就是那种他有重量，有速度，
他应该比较轻一点
啊，可能没有那么重，对对对，不，他就是一个很壮，然后就是一个 stretch four 身材，那还没有外线没有很准，可是他。进攻篮筐的能力实在是强到炸、完全就是我觉得太阳最需要一点，因为我们虽然有 Ayton， 可是 Ayton 老实说他打法有点像
柔吗？
有一点柔，有点像 Tim Duncan 那样，就是有一点慢，然后有一点用磨的，不是那种
技巧，
对，不是那种没有激情，你知道吗？缺乏一点暴力。那我觉得 Obi Toppin 就完全就是填补，就是跟 Ayton 有点一里一外这样的锋线组合、那可是当然我们都知道，就像快你刚刚讲 Obi Toppin， right？ Obi Toppin、是一个很热门的一个 pick， 所以如果真的要得到他的话，太阳队要付出的那个代价可能很高。
Yeah.
那这个的可能性我就觉得不高。所以我觉得如果维持在第十个 pick 的话，我觉得我们很有可能，如果我是总管，其实我觉得我可能会在几个人之间徘徊。第一个，我觉得 Patrick Williams 是有机会的。
有。
因为 Patrick Williams 虽然说也是有点像是我们过去几年选的几个像 Cameron Johnson、
Mikal Bridges
也是这种就是有有机动力， 然后呢有一点外线，然后有一点就是进攻篮筐的那种，就是无球进攻篮筐能力。可是他们，我觉得他们几个类型都有点像，
嗯哼，
然后也都不是那种能真的打就是四号位，他们都是一个假四号，都是一个三号去打四号。所以我不确定 Patrick Williams 他的 NBA readiness 有多高，可是我觉得这是有机会，尤其是我们第十顺位，到时候可能没什么人可以选这样。那我其实还想讲另外一点，是这是我自己希望会选的，我觉得我应该要选 Killian Hayes。可是 Killian Hayes 可能要从十，可能要往前四五顺位。
你可以简报一下这位球员的。
其实我超喜欢 Killian Hayes，我认为他是今年可能最大黑，有机会成为最大黑马。就是他也不算黑马，因为他也是乐透签的，对，有可能被选的球员。可是
他还蛮高，
我认为他很有可能会瞬间就有点像是那种当年的 Damian Lillard 这样，就被发现选那个 NBA 开打之后是 like 这个 group of people of players 里面，然后最好的球员。
Yeah， 我其实因为我在做这个 part 做一些功课，所以我其实帮太阳选的人就是 Killian Hayes。
是吗
？Yeah， 因为 Killian Hayes 其实要看 draft 当天发生什么事情，因为说真的 ，Killian Hayes 从大概第六到第十一顺位，
对，
都是他的落点，
都有可能。
对对对对，而且就是你刚刚讲他是黑马 ，The Ringer 甚至直接把 Killian Hayes 当今年他说他是状元。他说：“如果、
哦、他说如果是状元，他也不意外，还是
yeah, 没有。”他说他就是我的状元。
Yeah, yeah,
他说他是下一
个
James Harden。
我看到、那
個、我觉得不太像，
yeah,
可是
yeah,
yeah, 我是觉得不太像。可是如果就论太阳需要什么球员的话 ，Killian Hayes 我觉得超适合的、啊。
Yeah.
他是一个他才刚 turn 19岁，就很年轻，然后传球视野很好，有一些进攻能力。可是他 in general 还是一个 prospect 啦，就还是可能需要磨练一下，来当 Chris Paul 的替补刚刚好。
Yeah, 这是我的意思，就是我们需要这个空位，不用像什么 John Moran 一样，一来就瞬间变成 like 顶替所有东西一个
最佳新人。
对，没有、嗯、没有那样要求，只要求你就是 like 在太阳板凳磨练两年，然后跟 like 我们这个 generation 最强的 point guard Chris Paul 去学，
嗯哼，
去学很多技艺，尤其是我认为他很多
吗？
啊，
最这个世代最强 point guard 不是 Steph Curry，
不是 LeBron James。
好，我比较少看 Chris Paul 打球，所以给他那个 edge 没有啊。可是就像我讲，就是他算是个 prospect， 可是我认为他已经有很多的 skill set 是已经让我觉得非常 impressive，尤其是像他很多组织的那个，或是像他那种。他找到队友的那种，还有 vision 那些，其实我觉得是已经很不错。
嗯，
对啊，所以 Killian Hayes 是我超喜欢他，我觉得如果太阳能选他 ，that's a good scenario。
好，可是我觉得我现在想要跟你，也不是说打，就是只是想要就是拿一些反面的例子，因为其实我觉得 Killian Hayes 他之所以没办法那么高，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他的非惯用手，他的右手。
嗯，
当他。Yeah.他的右手等于是不存在，他这个人就是用左手打球，真的就只有这样。
Discount Bob Cousy，
对，就是他的右手，当他在处理球的时候，他的命中率掉到低于接近两成二，两成二，这不是三分球命中率，这是所有的命中率低于这大概接近两成二，所以他的我觉得他的缺点实在是太明显了，已经到了有点。完全，当然这种东西是可以练的。可是你说他有一天会变得说，就是怎么讲？就算他练到三成 ，still not good enough， 四成 ，like maybe， 可是就是他这个人永远都有个 flaw， 就是他的非惯用手实在是不太行。所以当然我当然知道说组织进攻能力这些什么的，其实是天分，多少多少是天分，这种很难训练出来。但是我觉得他的 flaw 有点明显到我不会怎么讲，我不会把。怎么讲？一个未来的就是怎么样？未来的希望放在他身上。
而且球探给他的那个 comparison 其实摆的不怎么高，有 Kirk Henrich 跟 Spencer Dinwiddie， 对，
yeah,
就是。
那你是说那个 Killian Hayes 吗？
Hayes,
可是有人讲到 James Harden，
呀、yeah, ，有
人这样讲。
I mean 也有人说 James Wiseman 是 AD 啊 ，like yeah, 我个人认为就是一样的 comparison。
我认为他很有机会达到 D'Angelo Russell 的等级。
哦、那很高、欸、
就是 All Star 等级啊，
那个手感
那
超
高
的、
欸，
那是投篮手感超好。
因为James Harden是 like 可能史上前五得分后卫这种等级，但我是说， yeah, yeah. 我认为他有机会达到就是一个 All Star level 的左手控卫得分后卫 combo guard。
All Star，
所以我给他评价是高的、啊，
我也是给他高的啦，因为我觉得左右手这件事情其实还就是以练出来的东西，以练出来来讲，我觉得算是相对好练的。
可是二乘二，哎，职业水平
没有，而且我觉得他最大的就是 我觉得优点就是他的篮下放球的那个，就以我看到的 highlight， 他的手感非常好。
那、就是、你看到 highlight 该不会每一球都有进吧？
可以啊，没有。可是就是那个 touch， 你看得出来那东西就是 like， 那就是不管是练出来或什么，对，那就是 yeah。他手感真的不错，而且他的 step back jumper 我觉得真的很像是 D-Lo， 你不觉得吗？他那种打法，
yeah， 因为他左撇子，
因为他左撇子，
可能都有点从这样子投、
啊，有点像 James Harden。
哎，这种是他6'5"， 他是个高控位，
他其实跟 Tyrese Halliburton 其实他的身材条件是一样的，
有点像， yeah， 有点像， yeah。Killian Hayes， 对啊，我是觉得右手这件事情是相对来讲，
但我觉得太阳选到他比较勉
强，也是有难度，
对， yeah， 因为我觉得， yeah， 因为前面有一他。太阳的选秀前面有一队非常爱选这种在欧洲打球，然后要打出名堂。
尼克吗？
对，就是尼克队，包括 Frank Ntilikina 跟Porzingis， 所以我觉得
尼克绝对死。
对啊，我觉得尼克超级有可能选他。
Yeah， 对， yeah， 是因为有很多 projector 也是说尼克会选他。
Yeah， 对啊，他们这也选了一个法国控卫啊，那个人叫什么我也忘记了。
Frank
什么 ？Frank
Ntilikina，
他们要被放弃了。
Yeah， yeah，
yeah。 所以我觉得太阳选的，我自己给太阳选的其实是R.J. Hampton， 我刚刚提到的 R.J. Hampton，
赌一波，
赌一波，因为如果这个失败 ，like 你们就准备要找下一个 All Star Potential， like 认真啊，因为 Devin Booker 今年已经很表明，就是他想要去进季后赛球队。
哎、欸，可是他也曾经讲过说他会想一辈子待在太阳，
就听听就好了，就这个听听就好了。
有凯瑞的例子之后，还有人会相信这种话？
然后连 James Harden 都被 dig out 吗？他 tweet 上面说 I'll forever be a Houston Rocket。
可是他本来就不是啊，
他不是啊，就是不是他说 he won't leave。然后凯瑞也是跟 Cavs 的那个小朋友说我一辈子都不会走，我不是 LeBron。
对，所以反正我觉得说最少还是要，而且 RJ Hampton 他其实一号二号也都可以。其实他有一点像就是体能爆发力超好的Devin Booker， 可能投篮没有那么准，但我说在球队，
没有Devin Booker 体能爆发力很好啊
，sneaky good，yeah，sneaky
good，yeah， 可是我觉得
sneaky athleticism。
I mean， 如果只看他们的，就是只看 RJ Hampton 目前有的东西，就是、
okay。
就是他其实在如果真的 Devin Booker 万一有一天走了，我觉得他也是，就是他是可以当一个
要诅咒别人，
没有。不是诅咒别人，就是 like
OK，
但我觉得他是一个有可能会变成的基石球员。
OK，
对，所以我只是想要这样。
OK， 那我 wrap up 一下。公牛这边我是选了 Obi Toppin，然后那个 Lewis 这边是选了 Patrick Williams， 然后哎、欸、
，no， Sadiq Bey，
真的、哦、
，Yeah， Sadiq Bey，
shit， Sadiq Bey。Alright， 那凯这边最后你的决定是
Killian Hayes。
OK， 好。就后天我们其实就会见真章啊！其实说真的，我觉得很有可能我们三个全部都
错，全部都没中。
就大家有什么90%几率，我们三个都会错。
有什么要跟 NBA draft 不一样的？他们就 backed up 你了。
我在录 podcast 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个就是太阳迷的 forum 自己的论坛里面有提到，就是太阳的 James Jones 有好像有泄露消息，还想选那个什么。Isaac Okoro，
我觉得他也选不到
，Yeah， 可是我有放 Okoro 在这里面，可是
我看很多 Mock Draft Okoro 是可以到第九、第十
，Yeah， 可是他其实是在往上升的，
我觉得这就是今年
yeah， 有可能啊，
我觉得这就是今年 Draft 的有趣的地方，
不确定
三之后三到十二。这中间怎么换都有可能，
对，
因为像2013年 Anthony Bennett 原来第15突然跑第一顺位，所以我们到时候后天我们就拭目以待，然后到时候大家就可以打脸我们，对不对？
没错，尽情在网络上喷我们，
没错没错，
加拿大的奇迹，
对。然后我们今天 podcast 就到这边结束，然后就下次大家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见，
好，拜拜。
Hey。